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Hello，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我是赵新平。今天我们请到这位来宾哦，非常厉害。他以去年东京马拉松的成绩2小时56分02秒荣登全马女子百节第22节。另外他在半马女子百节当中呢也占有一席之地，是第46节哦。那么半马成绩是1小时25分01秒，大家说是不是太厉害了？让我们欢迎绵羊怪客严小青。绵羊你好。
Hello Rose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今天看到绵羊好开心哦。绵羊还是以前的绵羊，但我觉得他今天看起来稍微瘦了一点，是不是因为训练的关系呢？我们稍后来聊一聊啊。那刚刚谈到的成绩是历代全马女子百节跟历代的半马女子百节，所以历代的意思就是有史以来嘛，对不对？从过去到现在的排行。不过呢，台湾长跑竞技网啊，最近公布了一个以去年度来看的话，女子马拉松的排名，绵羊呢是排行第8哦。我看到那个表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他前面的前7位哦，都是选手，都是运动科班出身，包括了曹纯玉、张芷萱、雷里莎、蔡云轩、谢千鹤、陈雅芬、苏凤婷。接下来就是绵羊了，严小晴，然后以及他后面的陈义宁，其实也是素人跑者哦。哇，素人跑者能有这样的成绩，真的是太厉害！你怎么会那么厉害，绵羊？
但其实大家都很厉害啦，就是其实像义宁的成绩，他的最佳的成绩也比我好，对，是，所以应该去年比较幸运一点而已，对。嗯，
我觉得厉害的人都是这样，都很谦虚哦。那去年你是东京马的成绩让你名列全马女子百节第22级啊，也是你到目前为止的 PB， 2小时56分02秒。如果晶片时间的话，应该是2:55吧？
2:55:55。
哇，2:55:55，超快的。事实上，绵羊是2度破3，对不对？
对，
2度破3，第一次是在前一年2022年的台北马，
对，
那是你首度破三，
对。
那紧接着没隔几个月，2023的东京马又破三，而且又破 PB。哇，破三的感觉是什么？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破过三，很多男跑者也都没有破过三，破三的感觉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我到现在还都记得那个台北马那个破三那当下瞬间通过终点那一刻，因为其实你以前从来也没有想过你会跑到这样的成绩，对。当你在跑进终点的时候，其实你会有很多画面，就是通过你的脑，就是你就是会想起，就是你每天做的那些训练，然后或者其实不只是训练，就是还有包含你为了要好好完成明天的训练，你做的准备、恢复等等，就是那一些你平常做的东西，其实会瞬间就是都在你的脑海里一样一幕一幕过去。其实你过去你会觉得哇，就是。当然真的很感动，对，对，
有掉眼泪吗？
有稍微。对，
难道你第一次破三之前，你没有预期到你那次会破三吗？
其实，在训练的过程中，其实你知道你自己是可以有办法去挑战看看的，但是因为我觉得比赛过程太多不确定的因素，那其实那一年我觉得也非常幸运，因为你应该很少会在台北马遇到像东京马的天气，对。然后再加上，其实我的工作本身，其实我以往每一年我都要去站台北马博览会 Expo， 那其实基本上站完3天，你根本就是也没有，你半条命都没了，就是你也会很难在比赛好好发挥。所以那一年其实也有请朋友帮我代班，对。然后就是种种的感觉，这种因素都已经具备，你好像不好好挑战看看，有点对不起大家。对，就大家帮你那么多，还有包含像教练等等，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也很感谢，就那时候真的可以好好的掌握当下的状况发挥，对。那其实我记得在疫情前期那时候准备扎达马的时候， 那时候就有企图觉得可以挑战看看，嗯，对，但在到了赛前一个月就突然因为疫情取消嘛，嗯，对，那但那时候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因为就觉得哎，自己其实训练是有到那个的程度的，嗯，对，所以就是想下一次再挑战看看，
嗯，对。2022年的台北马就是最冷的那一年嘛，七度的那一次，
对对对对，
嗯，那我觉得非常难得的是没隔几个月的东京马，那应该是三月初，
对
哦，才间隔其实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嗯嗯嗯，你又破了 PB， 东京马的大会成绩是2小时56分02秒，如果用这个成绩去算的话，其实我在访问这个绵羊之前，我才刚跟他讲，我在捷运上面用那个配速表算了一下，你要跑到2小时56分02秒，你的每公里均速是411，真的超级厉害耶，欸，你前面一场台北马才破了 PB，三月的东西嘛，你又破了 PB， 哦，这个真的是你是怎么办到的？
嗯，其实那个状况比较不在预期之内，因为就觉得其实准备时间不够，嗯，然后也没有预期到自己，也其实也没有企图想要破 PB 的打算，因为就觉得太短时间可能没有办法准备，哦，那就不如好好的享受那一场比赛，嗯嗯。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的训练调整，其实基本上就只是维持每天跑步而已，就是教练其实基本上也没有给我什么特别的内容，基本上我就是每天出门跑，然后可能到赛前一个月才开始有点稍微减量，对，所以那个整个心态是很放松的，对，放松到就是赛中过程就突然就是觉得肚子很不舒服，然后赶快去跑去上厕所，对，然后跑回来以后，那时候其实原本有跟在一些配速差不多相近，就想说，欸，可以，因为跟跑毕竟比较省力嘛，嗯，那想说那要不要保守一点跟跑，嗯，可后来想说反正我这场都没有预期了，那为什么不试试看，嗯，那我就依照当下完全当下的状况去发挥，嗯，就是也没有想配速或什么的，就觉得，欸，我还有体力，我看我能撑多久，嗯，就以那样的配速去尝试看看，嗯，那结果
等于说放开来了，
对，
對，你的身体跟你的心都放开来，
对， 對，
反而达到了一个最佳的一个地步，
非常意外，对啊，
哇，这不敢想象，如果他没去上那个厕所的话，成绩会多少？不过也不一定会更好哦。
对，没错，
对，上了厕所之后，反而身体更轻松，
没错，就不用一直想着那件事情。
哦，真的是太厉害。不过大家也很好奇，为什么从2023年的三月份的东京马到现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你都没有在跑全马？哎，
嗯，其实原本我自己有报10月的全运会马拉松，就是想说可以尝，因为别身旁的朋友跟教练都觉得，哎，好像这个成绩是有机会可以入选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先设定这一场，然后就排除掉前后的比赛，然后想说就是十月以后相隔可能明年初，就今年初再挑一场就好，所以去年就是以原本是打算是以全运会为主。
哦，这就是为什么你去年没有报名其他的任何赛事。全运会会想到要去参加全运会，那都是非常厉害的咖才会有这种念头。我觉得一般人对于全运会感觉上那就是年轻的学生或者是选手的竞技场，那你素人年纪应该也比他们大了一把吧？有吧？
有，应该像阿姨阿姨等
级。那你仍然想去参加全运会的标准是什么？
因为我是户籍在台北市，所以是选台北市最快的前三名。
嗯嗯嗯，
对，
然後。后来没有选上，
没有选上，对对对，
哦，差多少啊？只差一点点吧？
应该我记得是差两秒，
差两秒，
对。
你应该今年还会有机会。
我不想给自己太多压力啦，就是如果刚好有，那我觉得可以尝试去体验看看，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很难得的机会。对，那其实我以往也没有想到有全运会这个，就是这个选项。对，也是因为就是教练跟我说就蛮有机会可以尝试看看，我才觉得，因为不晓得下一次机会是在什么时候，就觉得，欸，那如果可以的话，那是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体验。
嗯嗯嗯，其实绵羊你的进步我觉得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大家最好奇的就是你的训练方式，因为说真的也有很多很厉害的女性的跑者，她们也很希望能够像你一样一举破三，因为毕竟三小时真的是一个关卡，欸，那你的训练方式我观察到你好像跟你现在的这个教练配合了有一段时间了，教练的指导好像是一个蛮关键的因素哈。
应该这就是回到我一开始跑步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你会为了某一场赛事啊，你会给自己定一个成绩目标，你就会想要在那个时间内，你就是希望自己可以达到那个目标，所以就变成是你的目的， 你的成就来源是唯一就是你的成绩，
对对，
你能不能跑那样的成绩，那没有的话你就会很失落，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对于跑步就会产生压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跑步变一点都不快乐，它不像我一开始尝试的那样，就是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当下我想改变，我觉得这不是我喜欢的运动的方式，这也不适合我，对，所以后来跟现在的教练就是我们决定就是以比较长的规划为主，就是以长期的建造一个跑者的身体，对，我觉得比赛只是穿插在里面去稍微检视一下你目前的体能状况，所以它变得不是唯一的目的，就是整个目的应该是我去享受那整个训练过程，去看到自己身体的进步，对，那这个进步不一定是成绩，对，所以后来从2015年跟这位教练配合到现在，我就觉得其实一开始他有大概问我心里有没有一个终极的目标，那时候我只记得我跟他说，那时候真的是觉得这个目标是太遥远，我只说我只希望能接近三小时，对，但其实后到了后面其实你会越来越不对这个成绩执着，你觉得就是你不会觉得一定那个是唯一的目标，因为你就觉得你在训练过程中你看到自己的进步，其实那个是成就感，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就能让我更满足，当然也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可以破三，对，因为这也是以前没有想过的事，但也不会觉得说好像破完山以后就没有了目标一样，因为我觉得这是可以不断进步的过程，对，那即使不进步你还是可以享受这样的过程，
对，我觉得这样心态上的转变非常的不容易耶，因为你把它过去，其实大部分的跑者也都是这样子啦，都是非常的周期性，一个周期一个周期的训练，然后每个周期检视自己的成绩，然后心情会为之起伏，但是你现在因为心态上刚刚听起来感觉上你在根本已经有了一个转变了，所以你把跑步这件事情变成了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运动，那好像成绩的进步也就自然而然的来了，是这样吗？
我觉得比较像，就像大家可能常常在跑步问我会不会有什么目标，但其实我觉得我的目标是就好好享受当下的过程，或者是其实我也没有办法预料我这场会跑得怎么样，因为如果状况如果不好的话，你再给我那样的目标，其实我跑不到，就是还是跑不到，对，那为什么不换个心态去好好享受你当下能够发挥的，对，那我觉得其实如果你把训练拉成一个很长期，其实你在过程中不断的进步，其实那个目标就自然而然会出现，我是照着我的当下的状态而产生那个目标，而不是为了那个目标把自己强迫到往那边走，
哦，这是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我觉得刚刚Sunny讲的这个很值得我们好好的玩味，不过你真的很喜欢跑步，跑步为什么这么吸引你？
我之前有在看别人朋友分享一句话，是那个江正成
那个
厨师说的，他说就是这种深度的专一反而是他喜欢的生活的节奏，
深度的专一是他所喜欢的生活节奏，
我觉得他形容的这样的对于他现在做感兴趣的事，我觉得就很像我在看待跑步这件事情一样，就是我觉得跑步不是只是就是左右脚的脚踝，他其实是很多细节的综合，就是它可能是关于你的技巧、你的肌力、你的恢复，甚至是你面对挫折的时候你该怎么办，然后我觉得这些整个就是是综合起来去造就每一天跑步，其实是它的每个状态是很不一样的，对，那我觉得这也是常常有时候有人会说，跑步不是一个很无聊的运动吗？但是我就觉得其实你综合刚刚每一天的状态，每一天其实跑步的感受其实是不一样的，
是，
对，然后我觉得要怎么样去从那些细节去堆叠出就是最后跑步的那个成果，我觉得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对啊，
不过你刚在讲你跟教练的互动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关键词哦，就是打造跑者的身体，这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说像其实我以前其实也会运动，就是我会打球啊骑车，但是我觉得其实像马拉松这种运动，跑步这种长跑这种运动，其实是你从来没有尝试过这么长时间的运动时间，然后那个对身体其实也是一个负担，无论你的骨骼或肌肉，那其实你就是要先把你的身体就是建造一个你跑不会痛不会累，你才有办法从中游刃有余找到快的方式，对，对。
那这样的锻炼方式是什么呢？而且你在找这个教练之前，其实你也已经有很长一段的跑步经历了，
对， 先抛开那些成绩数字，我们是先有好的体能开始，你毕竟要先跑不累嘛，你才能跑得长，才能跑得快。
嗯，
对。那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规律的每天累积运动时间，
嗯，
规律的跑步。
可是跟你以前的训练有什么不一样？
以前的训练可能会为了那个目标，就是在你身体还没有一定的基础的时候，你那个强度可能你的身体是没有办法负荷，然后之后你的身体也没有办法那么快恢复。所以其实先有跑者的身体是让你可以至少有一定的体能基础去对抗那个的冲击，对，然后也让你的恢复的加速，然后我觉得才一步一步的去尝试你给你的身体一些新的刺激。对，我觉得他的安排的逻辑是这样子。
那怎么样才能够确定自己的体能已经到了那样的程度，可以吃那样强度的课表了呢？
当你累积了一定的量的时候，其实你渐渐，其实你从你每天的跑出去，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你的跑步的感受是什么。你就知道三个月前你其实如果这样子其实是没有办法负荷的，但是其实过了一段时间你发现，哎，其实你对于这样的量可以其实是可以掌握住。对对对，所以其实是渐渐从跑步中累积一些对于这样的训练量的一些信心。
那除了练跑之外，你有在做其他方面的运动或者是什么肌力训练之类的吗？
这三四年有固定做肌力训练，然后一周是两次的教练课程，然后每天的日常跑的时候自己会做一些徒手训练补强。对，
这个是指力量肌力训练的部分。
肌力训练，
那练跑呢，具体来讲你的训练方式大概是怎么样？
训练方式，你是说周量还是说一天的安排？
都可以啊，都告诉我们吧。我觉得大家会很想知道破三跑者都是怎么练的。我记得你好像是一天两练呢，很多年前你就是一天两练。
对，
这已经是选手的练法了。
因为可能没有办法一次身体没有办法吃那么大的量，所以其实就是变成我现在是早午啦。
早午，
对，
哦，
对，因为我的睡眠，我的作息很怪啦，因为被我们家猫的影响，所以我大概三点半到四点中间起床，但我会看，就是看书，然后就是有的没的，然后我五点才会出门跑步，对，然后就跑完回来，然后会做一些徒手训练，然后有时候可能会穿插去市场买菜来做便当，对，然后公司上班，然后中午在公司附近小跑三十分钟这样子。
哦，那你像跑量有多大啊？
现在准备马拉松一周大概是120到130之间。
啊，一周120到130，那如果不小心一个月有五个礼拜的话，那你月跑量有600哦。
其实我好像没有在精算这些东西。
哎呦，
因为就
忍不住要帮你算起来了。
对，
哇，跑量好大哦。你的体能已经练得非常好了，
但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了。对对对，
哇，太惊人了！哇，破三跑者要付出这样的时间哈。
我不确定大家，因为我很少会去关心别人的量是多少。
我们不管别人啊，我们现在就是在请教绵羊的方式啊。我应该问你为什么叫绵羊的，因为这种训练方式一点都不像绵羊，像一个非常凶猛的什么什么。
但好像就是自然而然的。其实一开始也没有，大概就是100上下左右，然后维持了周跑量，然后维持了蛮久一段时间，然后才慢慢加上去，因为也要确认自己身体能不能负荷。
哇，我觉得你身体非常强哎。而且其实绵羊，你除了就是一般规律的练跑，还有你刚刚讲重量训练之外，我看你的这个 IG 啊 FB 你还做好多其他的运动哦，什么骑车啊越野啊都来耶。
对，那就是赛季转换一下，就是你，因为其实我也蛮喜欢去尝试一些新的路线。
嗯，
对，其实就先不会考虑什么训练效益什么之类，就是单纯只是想要换个方式，换个方式体验跑步。所以以前几年我都会在赛季的中间，就是可能会去参加越野跑的一些赛事。
嗯，
对，转换一下心情。
我看你越野也都上凸台，
幸运啦。
哦，太厉害了！你觉得越野给你什么样的刺激啊？对于全马的帮助来讲，
我觉得是一些激励，
不同的激励，
对，不同的激励。那其实我平常在平常的训练，就是慢跑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会去跑一些草地。
哦，
对，然后我觉得越野对我来说， 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山里面的运动的方式，不论是爬山或者是什么，就是所以我觉得越野跑对我来说比较像是转换环境、换心情啦。
嗯，
对，就是训练效益我比较没有特别去琢磨。
嗯，
对对对，
嗯，也开始骑自行车。
以前自行车是拿来当那个代步的工具，但因为从七月足底筋膜炎就有点不太舒服，所以有把骑车当成替代训练，然后就是不能跑间歇的时候我就去骑山路，然后没想到觉得山路很好玩，就也渐渐觉得骑出兴趣。对，
哦，这样不错，生活乐趣越来越多了。但是有足底筋膜炎是一个很伤脑筋的问题耶。
对，之前看物理治疗师，然后我觉得有做一些动作治疗，因为有时候你太长时间运动，其实你脚有一些细节你可能会忽略掉，就包含那时候他叫我做一些脚趾的运动，其实我是做不出来的。
嗯，
对，那后来就是有做练习后，我的伤痛有稍微好一点，但又不小心做过头，就是那些足底训练又做过头，所以我在11月的时候又复发。
哦，
对，那我觉得这也是我的学习，就需要学习控制，就是控制那个量、那个频率，对，所以现在又好了一些，对，慢慢好，对。
足底筋膜炎痛起来其实很
不舒服，
很不舒服。其实不要说不能跑间歇了，我觉得一般的慢跑也都蛮影响的，哈。
但我觉得很奇怪，是我在跑步的过程其实是没有感觉的。
哦，你是跑完？
对，就是跑完发现，怎么你像就是有种撞击的那种淤青感，
嗯嗯嗯，
对，然后。其实就是过度使用啦，对啊，那所以这我觉得也还在找跟他相处的方式，
嗯哼，
对，那也不要太求好心切，一直去刺激他，对。
我觉得你讲到这个哦，我觉得一般的，应该说大部分的跑者很难做到，就是不要求好心切的这件事情，
放下是一件很难的事，
真的。你怎么能？我感觉你。因为你已经跑得这么好啊，当你的成绩到达某个水平，然后你又一直在进步的时候，我觉得人难免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再进步。
嗯，
那当你像碰到伤痛的时候，你怎么样可以面对它？因为我记得你的脸书里面有写一句话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你说那个心的配速啊，我觉得那句话有打中我，因为我们讲的配速就是我们要有多快，怎样每公里，但是你讲到我们的心的配速，我觉得心的配速比身体的配速要难上很多。你怎么帮你的心配速？当你有伤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就是能专注在你当下能做好的事情就可以了。那我觉得刚好也因为我没有比赛的压力，那我也不是真正就是全职的选手，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是有时间跟空间是可以调整的。
嗯，
对，那我觉得如果当下不能做这件事，我其实还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去替代。
嗯哼，
对，那我觉得其实搞不好就是你也可以从别的替代的方式找到其他不一样的乐趣。
你是指别的运动吗？
对，像骑车。
哦，
对对对，我觉得如果一直想你一直钻牛角尖，其实 那事情也不会改善。
说的也是。
对对，那其实就是接受，然后去想怎么样可以让它不要继续恶化下去。然后我觉得是还有重要一点是对自己的身体要诚实。
嗯，
对，因为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应该可以，就是可是其实你只是强迫它导致一个更严重的状况。
我们好像很习惯做这件事情。
对，我之前也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我也是在还在练习。我就是当我有这个念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可以想别的方式去替代，而不是继续往一个更不好的方向走。因为你已经尝试过，那结果已经很不好，十一月复发了嘛，那其实就是必须要改变。
嗯嗯，
对啊，
这个是对于伤痛一种新的练习啊，练心。那在训练的时候会不会有撞墙期呢？就是说也许你课表也都吃了，但是你有没有曾经比方说成绩停滞，或者是说感觉那个进步是很缓慢，或者是看不见进步，
很
那样的时刻很长哦？
对啊，很长。即便像我现在来说，就是我开始慢慢回到训练课，可是我觉得在训练过程中其实你可以很明显感觉到你跟以前就是是有落差的。对，就你以前可能对于这样还游刃有余，可是你现在可能没有办法。但我觉得你就是接受现在的状态，也不用觉得灰心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就拿 激励来说好了、嗯、做任何事情其实不太会，可能都不太会有马上立即的成效、
嗯、
可是当你把时间拉长以后，其实你回头看，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你已经进步很多了。
嗯嗯嗯，
我觉得那个进步不一定是成绩，可能还有包含心理，你怎么去面对这个时候的状态、
嗯、
的心理的过程。
嗯哼，
对啊，
你以前的个性就是这样哦。
嗯，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应该是就是从我不想要被数字绑架，就是我不想要就是为了成绩而去跑步这件事情、
哦、嗯哼嗯哼，
我对于运动跟训练这件事情有了我觉得我有想要的方式、
嗯哼嗯哼，
比较适合我的方式啦。
嗯嗯嗯嗯嗯，
对啊，
嗯嗯
对啊，
嗯嗯，谈谈看饮食方面你都怎么控制吧。你在饮食方面也是弄得蛮好，你蛮会做菜的。
你是从疫情开始？
没有啦，以前疫情前我就看过绵羊做他自己的便当、啊
哦、真的吗？
对啊
对、
嗯、那都是自己做的嘛、欸、感觉非常健康哎、欸。
对，以前可能、嗯、但我觉得有点改变是以前就是会觉得健康只好像只有那种方式、
嗯、
对，然后你会然后也会有一个陷入一个迷思，好像就是是不是瘦了就会可以跑更快，
不是吗？
但我觉得我有一度曾经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工作压力以及生活还有训练量的问题，就那时候我的体重就是直掉，
嗯，
对，但成绩反而没有更好、
哦、
然后其实我会觉得很明显感受到你的身体是没有力量的、
哦、
所以后来也加上后来我工作的关系就是比较接触运动营养这一块、嗯、那其实才发现其实以前吃的东西可能你看似很健康，
对，
可
是原型食物，
对，
根据我的观察，
对，但是吃的够不够反而又是一回事，
哦，
对，然后或者是内容物又太单纯，
哦哼，
对，就没有足够其他的营养素，
嗯嗯，
对，所以到现在就是开始自己煮以后，就是对于种类的类型，就是也不会那么单一，
嗯嗯，
对，然后也会很在意分量的部分够不够，因为毕竟其实
我看你便当都蛮大一个啦、嗯、不过那是好几年前了，
对，现在更大。
哦，对，是的，绵羊的食量不小。那你也还都是吃原型食物吗？
嗯、
哦，
我本来就不喜欢一些油炸的，但是像甜点那些，其实我也没有，就是我也不会觉得那是不好的。
真的哦？
对啊，因为我觉得，
我想月跑量600的话，应该可以吃点甜食。
我觉得饮食除了是生理部分，心理也要照顾到、啊、
哦，这很重要。
对啊，
嗯
嗯
嗯, 嗯，所以你都是自己煮？
嗯，大部分自己煮或者家里煮的。
说真的，你有特别增加什么样的营养品吗？像你训练量如此的大。
嗯，我自己会是我的当天会饮食内容，
嗯，
像我自己平常补充维生素 D、
嗯、
然后钙镁铁，
嗯哼，
这几个是我平常会比较刻意去补充，但其实我没有只靠营养品，
嗯哼哼，
就是我还是尽量先从我的饮食先吃够、
哦、三餐正常，
嗯，吃超正常、哦、我不止三餐，
哦，不止三餐。
对对，
还有点心，
我在跑前一定会吃、哦，
跑前一定会吃哦。
对，
你都吃什么？
因为我起来很早，所以没什么事，所以我就会开始吃东西，吐司加花生酱，或自己做的燕麦饼干。
哦，
然后可能听
起来都很好吃。
然后再喝咖啡。
哦，然后再去跑。
哦，对啊，
跑以前吃的不少哎、欸。
在比赛我吃更多。
真的、哦？
对啊。
哦
对啊
哦哦哦。不过我想每一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这个。大家如果轻易学习的话，如果运动量没那么大，可能会变胖。嗯，哦，所以这个饮食的调配也是很重要。
嗯，
所以你现在等于说，哎，你接下来的目标赛事是
首尔马三月？
哦，也快到了耶！现在已经，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是一月底，然后这集播出会是在过年后的这个星期，所以其实也快要到首尔马了。哦、oh, ，那你的训练现在是，等于说训练量又到了一个蛮大的一个状况哦。
对，高峰期。对，
嗯嗯嗯嗯。那除了跑量，我们刚刚知道很惊人之外、嗯，你的间歇之类的练得多吗？
其实频率它应该大家都差不多啦，
嗯嗯嗯，
就是一周可能一到两次。其实长跑如果算数字训练的话，就是大概三次，就两到三次、
嗯，
但主要还是看整体的恢复状况。
嗯哼嗯哼，
对，
教练有没有跟你说像你这样子已经破三的跑者、
嗯、
如果要再更上层楼的话，他有给你制定什么样不一样的训练方式，或者是他以及你给你自己什么样的目标吗？
其实我们比较不会去讨论说 下一个阶段要跑到怎么样。其实因为、
哦、
对，可能会还是会按照你当下目前的状况去做规划。
哦，
对，因为像我这半年几乎就是伤的反复，所以基本上其实就是我觉得先把我现目前的状况稳定。因为我觉得如果不稳定，我就直接先去谈我们接下来可能这场赛事的目标。那老实说，那也只是让你自己身体更焦虑。
嗯嗯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先以目前当下的状况怎么样如何，我们再去想想看，如果接下来目标进，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
哦，这也很像是刚刚讲到的，就是先打造一个跑者的身体。
嗯，
你的身体状况、体能必须是 OK 的。
嗯，
然后再来谈训练的事情。
嗯
嗯。那看起来这个教练非常懂你。
对，我觉得我们的对跑步的方式跟想法蛮频率蛮契合跟接近的。
嗯嗯嗯，
因为他以前就是我同事，所以我觉得其实也不只是跑步，
嗯嗯嗯，
就是我们对于生活的一些讨论，其实我觉得对于他怎么样去规划训练也是蛮有帮助，因为他就可以了解我的个性是怎么样。
嗯嗯嗯嗯，
那我的工作生活是怎么样。
嗯嗯嗯，
因为其实跑步不是只有跑步，它就是每天当中的那几小时，可是其实以外的时间其实都会影响着你跑步的状况怎么样。
嗯，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生活的一个综合。对，
确实确实。不过绵羊，我看你在我如果在福和桥河滨看到你的时候，你好像大部分都是独跑。哎，欸，
对，
你比较习惯一个人跑。
以前会跟朋友一起跑，但后来因为我作息越来越奇怪就很早，因为我都会
讲，
因为太早醒来，因为主要是因为我们家猫会一直吵我，然后所以我就会配合它，它可能三点就会准时就吵我起来喂它。对，那所以后来就觉得，哎，这样子等来等去也怕造成对方压力，如果约一个很早的时间，所以后来就渐渐就是我会自己跑。那如果我朋友想参加的话，就是反正我们都是在同样差不多的路段。对，但我朋友比较不是属于早起的那一型，所以我们也很少会遇到，所以大部分都是自己跑。
嗯，
对啊，
嗯，跑步这件事情改变了你很多吧？
蛮多的。
嗯，你的跑龄大概几年？
哎，第一场女子路跑是2011还2011，我忘记了。
哦，那现在
从那时候开始的，
十几年咯。
嗯，
哇，你跑步前跟跑步后，你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我觉得是比较会跟自己相处。哎，欸，然后就是很多事都想去尝试看看。
哦，
嗯，作息也是影响差最多，因为我以前是很爱听表演，然后会常常到半夜啊，
晚睡晚起，
就是，对，晚睡晚起。然后我现在是完全就是去听表演，我真的是魂都要飞了，就很难八，因为我大概就八点半就睡了。所以我就是听表演对我来说就是很熬夜。对，所以其实朋友也很少约我晚餐，因为我常常会自动会登出。对，就是会精神涣散。
嗯，
对对对对对。
你应该是喜欢自己现在的这个状态啦。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不只是跑步，就是从训练延伸的那个生活，我觉得是我喜欢的。
嗯，
然后我觉得它真的就是变成一个我喜欢的生活方式，然后对，个性其实可能也改变很多。对，
嗯，那下一场的首尔马仍然没有给自己定什么目标吗？
目前没有。欸，因为现在也不确定脚的状况怎么样，所以就是我觉得到时候再看状况。
嗯，
对啊，也不用现在在这样的时候给自己一些额外的压力。
嗯，
对啊，
总之希望能够享受赛事啦。
对
对
对
对，嗯，那全新的一年了，我看到你去年也开始尝试一些新的事情。
嗯，
今年会有什么新的想法、新的计划吗？
也是因为受伤的关系，所以开始喜欢上，开始尝试了自行车的训练，然后去骑很多 山坡的路。
哦，
爬坡、爬坡、
路、
爬坡的路，然后觉得哎，其实还蛮好玩的。
嗯，
对，所以最近买了一台公路车，第一台公路车。对，然后是想说今年看看可以怎么样把自行车的训练融入到原本的跑步生活里。
uh-huh.
对，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
嗯嗯嗯，
对。
那除了首尔马这个赛事，还计划要报名哪些赛事吗？
其实已经报了那个阿姆斯特丹十月的。
哦，哎，那个也相当不错。哎，欸，
对啊，
赛道也是很容易破 PB 的那种赛道嘛。
对对对，因为其实去海外参加那个比赛，就是对我来说也是种旅行，旅行方，就是我还蛮享受，就不一定是当然能破成绩好，但我觉得主要是借机就可以去 体验一下，对对对，
跑旅，
没错没错。
嗯，看起来你每年安排的这个全马的赛事不会太多场哈，
最多就是两场。
嗯，
对，因为身体我觉得应该也没有办法恢复那么快。
嗯，
以我现在对的状态，对啊。
嗯嗯嗯嗯嗯。如果有人想问你关于破三的秘诀，你会怎么回答他们呢？
嗯，我会希望他可以把时间拉长来看、欸
oh.
就是之前是我忘记谁说，他说你应该把这时间拉长来看，你可以累积的进步。我觉得破三的秘诀就是要给自己时间、欸
mm.
我觉得没有任何东西是速成的、
mm.
就是我觉得那速成对你的影响可能也不一定是好的、
mm-hmm.
就是如果你在很短的时间要把自己榨干，就是你破三了，可是你的感受很不好。
嗯哼，
那还是要你就是可以好好的，就是在你可以掌控的范围内去享受这一场破三。就是我觉得那个体感的差异度是，你对于破三这件事情最后的想法体验会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对。那我自己是觉得是可以把时间再拉长来看、嗯，就是当你的体能的水平可以到破三，其实你会知道那个时候是你可以破三的时候。
嗯哼。
对、
嗯、
就是不用急着在一下短时间内把自己逼到、嗯、因为这是我看待跑步的方式啦、
嗯、
对啊、
嗯、
就是我觉得可能会是这样建议、
哦嗯、我相信绵羊自己对跑步有很多的体会那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跑步的方式呢，还有跑步生活跑步人生其实也都有不一样的体会哦。非常谢谢今天绵羊跟我们的分享，那我想大家都很羡慕他，如果一切都能够自己能够掌握，自己能够尽量的去享受那个过程的话，说不定那个结果就水到渠成了、嗯、谢谢绵羊，
谢谢，
也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下回见，拜拜。